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先跟各位抱歉，我四堂讲的都不一样，因为有一种感动，觉得好像这个题目可以多有一点发挥。不过我们用的经文都是一个经文，我也希望每一堂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得到造就。我会翻很多的经文讲很多，各位不一定要跟着我翻，您听就可以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讲的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类似的，都在讲到说人应该认识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已经把他自己的一切借着受造之物显出来，我们观看，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反省我们内心的良心，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一位主，有一位造物主，而且甚至从圣经上来看，他的永能和神性我们都能知道，甚至我们能够知道他的三一，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慈爱，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全能，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因着人的罪，我们把这一切我们应该知道的，而且应该去敬拜，应该去侍奉的，我们通通都扭曲了。我们把那看不见的主变成吃草的牛羊来拜，从旧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在新约保罗跟亚律巴古的雅典人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变成愚拙，我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们承认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神仍然施行极大的恩典和慈爱，这叫做一般的恩典，普通的恩典，就是阳光、空气、雨水，神给好人也给坏人，给义人也给歹人，甚至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神常常还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圣经上面说，在今世之上，今世之子在世世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同工你的同学不信耶稣信佛教，可是他旗下的比你好，一点都不稀奇，神怜悯他，他要下地狱，让你在天堂上下棋，不是很好？我不是说神这样不公平，我只是在说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跟信主的人身上都有恩典。事实上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不觉得布道会跟培灵会需要有那么大的不同，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没有本质上，有本质上不同，但是有很多地方非常相似。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同样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常常得罪神。我们甚至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得罪神的情形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多。在旧约里面被神责备最厉害的不是非利士人，不是迦南人，不是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神责备最厉害的以色列人不是别的，常常是利未人和祭司。在包括许许多多的先知书里面，我现在想到的是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犯的罪没有你一半多。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对以色列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感到厌恶。神最厌恶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神最厌恶的活动不是吃喝嫖赌，对不起，真的不是吃喝嫖赌。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神最厌恶的是敬拜赞美，是有口无心的敬拜赞美。这不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不也讲同样的话吗？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啊。各位，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是哪一个城呢？我相信你们也去过，我相信你们也被感动过，我想我也会被感动。我没有去过，我也很想去，我想我去到那里还没到我就会开始流泪，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你知道从旧约到新约，耶路撒冷那个城是流先知血的城，耶路撒冷城的特点就是喜欢杀上帝的仆人。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我要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即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即使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即使我们已经奉献了，即使我们过了一个越来越圣洁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随时随地是主怜悯的罪人。如果不是主怜悯，我们随时会跌倒。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绝不跌倒。耶稣说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种事情不是只有那一次才发生，你记得过了几十年以后，在加拉太书里面彼得又重新装甲了。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今天表现的，如果你这十年表现的，如果你这二十年，如果你一直到见主面你表现的都是那么好，那么圣洁，那么善良，那你感谢主，主托住我们。但即便我们表现都是那么好，那么善良，那么美好，每天我们所需要做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是不能没有的，免我们的债。我们每天都会犯罪，每天都会得罪主。我说这话不是打击各位的士气，不是打击各位的信心，刚好相反，我希望我们有个正确的信心，正确的士气。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我们看到报纸上，我们看到红灯绿酒，我们看到各样的邪恶的时候，你再一次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最正派的人是最被神责备的，就是法利赛人，好像粉饰的坟墓。我愿我们传道人、长老、牧师，我们在教会里多年，我们真的要侍奉主，我们也真的愿意爱主的人，我们不要忘记是主托住我们，不是我们托住主，是根托着我们，不是我们托着根。如果不是主怜悯，我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就这点来讲，我们都随时随地需要听到福音，需要听到上帝爱罪人，上帝赦免我们，不是只有妓女税吏才需要听到，我们一样需要听到。事实上你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税吏跟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的时候，耶稣的结论是那个税吏回家倒比那法利赛人更为有益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一样，不在基督徒没有罪，非基督徒有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基督徒认罪。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在属灵的基督徒更少罪，而不属灵的基督徒罪更多。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属灵的基督徒更多的认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在基督徒蒙恩，非基督徒不蒙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蒙了恩典。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基督徒会感恩。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在属灵的基督徒蒙恩更多。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属灵的基督徒更多的感恩。让我们更多的认罪，让我们更多的感恩，不是我们装属灵，不是我们装敬虔，不是我们那个有假客气，好像中国人请吃饭满桌的酒菜，哎呀没菜没菜，我的儿子叫全子，我的太太叫贱内，不是这些。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我们污秽，我们是罪魁，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这跟我今天讲到的，或者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有关系的。智慧，隐藏的智慧，为什么我说隐藏的智慧，或者说为什么保罗说那是一个隐藏的智慧，并不是说上帝故意把它藏起来不让人家看到，而是说我们的罪有一个帕子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真理，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明明可知的上帝，我们明明有的罪恶，我们明明有的掩盖，我们明明有的虚假。各位真的很讽刺的，我们的真实就是虚假。各位，我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我常常说谎，这很讽刺。我们人真是坏到极处，这个是儒家不喜欢听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圣灵光照的思想都不喜欢听的，连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是常常被圣灵光照，我们也不喜欢听。哎，多讲一点上帝的恩典，多讲一点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嘛，不要讲人的罪。各位，可是如果你不多讲到人的罪恶邪恶，你讲不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各位，一个医生，哎，这医生真是棒极了，好极了。你要讲他棒极了，好极了，你要讲他把很难医好的病医好了，他把那么难医好的癌症医好了，他把那么难不可能医好的艾滋病医好了。你说这个医生真棒极了，我要在报纸上登广告称赞他，他太棒了，他把我的香港脚治好了，那有什么好登的？他把我鸡眼治好了，那有什么好登的？各位，我们的上帝他拯救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这是极大的智慧，这是极大的能力，这不是任何一个救生员可以办得到的，这不是任何一个情报人员可以办得到的。这种聪明和智慧是人看不到的，是隐藏的，是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知道的。那么好了，我们说我们有罪，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罪一般人一想到，尤其我们华人一想到，就是说我没罪嘛，就是什么罪，就是什么杀人放火嘛，奸淫掳掠嘛，吃喝嫖赌嘛，欺骗嘛，这些东西是罪。那我可以很诚实，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人可以摸着良心说我没有这些罪，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欺骗，我没有常常欺骗。比较起来，我相当的不错，相当的诚实，我想也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的孔子也是这样子，吾日三省吾身，想一想啊，我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我想他可以有一个相当相当平安的良心，很不错。那我们的罪到底在哪里？人的罪到底在哪里？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凡是违反律法的都是罪，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很清楚，违反上帝律法都是罪。另外有一个地方，这两个是要连在一起看的，就保罗应该在罗马书14章讲到，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种隐藏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用他的智慧而世人看起来觉得是愚拙的，上帝用他的能力而世人看起来是无能的，来拯救我们，真是好难哦。而各位被拯救的人真是要恭喜你，你看到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能干，比我们有道德，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上帝，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上帝，他看不到自己的罪恶，他看不到十字架上的赦免。你看到了，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从人给你的指示，是我天上父的指示。弟兄姐妹，我恭喜你，我恭喜你，你比中了一万个乐透还要更有福。千万人中就那一个，你被拣选，使你认识上帝。但是我求主帮助，像彼得后书讲的，让你的拣选更加坚定，让你对上帝的认识更丰富，让你对自己的认识更丰富，使你成为一个更谦卑的人，更喜乐的人，更勇敢的人，更有爱心的人，更自由的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不被捆绑，我们不被罪恶捆绑，我们不被别人比我们优秀捆绑，我们不被我们比别人优秀捆绑。你比别人优秀，你会被什么捆绑？你会被骄傲捆绑。你比别人优秀，你就骄傲；别人比你优秀，你会被什么捆绑？你会被嫉妒捆绑。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你有上帝的爱，你比别人好的时候你不自夸，你有上帝的爱，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不嫉妒，这是自由，我们都办不到。我们看到别人成绩比我们好，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实在想说几句话，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吗？各位姐妹，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漂亮，真希望人家长天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讲到神怎么拯救我，这当然不是我这一堂可以讲的。神用人想不到的智慧，神用人觉得愚蠢的来拯救我们。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你真的要英雄救美的话，我们看这些电影，要救国，要救民，要救一个美女，要救一个被绑匪绑架的小孩子，电影里面、历史里面，你要什么人来救？你要英雄豪杰，你要进到那个公用电话亭，一出来披上一个东西就可以飞上天下地，力大无穷，聪明无穷的，他能破坏所有恶人的计谋，他能救。各位，我们的上帝比这些都要更稀奇，他来救我们。而他来救我们，他不是用大力的天使来救我们，他用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他用死。我们中间的问题很多，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很多，我们得罪了上帝，上帝有很高的标准，我们得罪上帝了，我们因为得罪上帝了，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跟上帝不合，我们跟人也不合。这个如果各位你喜欢社会学或者喜欢这一类的，这个叫做 alienation， 或者这我们就用 alien 好了。 alien 是什么呢？你的儿子会跟你讲 alien， 有一个电影叫 alien， 就叫做外星人，叫异形，叫 alien。 如果你到美国或者很多国家，你要到了你要填一张卡，那个叫 alien 卡。 alien 的意思就是外，在外面。那么外到一个地步呢，就变形了。这个马克思讲过，马克思说啊，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资本主义啊，就是因为这个制度让人和人之间有间隔、有距离、有间隔、有距离、间隔距离到人和人之间，不是人和人了，你跟自己都有距离了。我不知道马克思讲这，我也绝对不是提倡马克思主义，我是反共的哈。这个，这个。我相信他有受到影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讲，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开始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这是第一个外字，我们中文这样翻的，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外面的人，在所应许诸约之外是局外人，又是外面的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外，你是外面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是外面人。各位，你敏感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你天天在体会这个事情，你们是外面来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讲两个观念，是一个观念，一个就是内外，另外一个就是远近。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也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然后传福音给远处的也给近处的。我在讲什么？或者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讲罪恶进到了这个世界，造成了远近，造成了内外。这远近有两种远近，一个是神跟人的远，一个是人跟人的远。内外也是，神跟人好像变成外人了，然后人跟人是外人了。主要在讲什么？人跟神分离了，我们跟神有距离。各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 会喜欢神，会喜欢亲近神，不像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我们天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下围棋，我喜欢看美女，我喜欢看篮球，我喜欢睡大觉，我喜欢什么？我们有一些肉体喜欢的，我喜欢吃东坡肉，我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我再做一点暗示啊，我喜欢吃巧克力，我因为我的五官。声色犬马，我的眼睛、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有一些我喜欢的，这不一定是坏的。我有喜欢的，我有不喜欢的。各位，我们这些照着上帝所造的，应该有一个唯一喜欢的，就是上帝。我们应该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像新约、旧约里面那么多的字句，包括雅歌，包括以赛，诗篇里面许多的话。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耶和华，我的城，我耶和太多了，我的城池，我的山寨，我的保护者。我们应当有许多爱神的心和表达。各位，你有没有一点这个印象？当你爱人的时候，乖乖，弟兄们还记得吗？舌灿莲花，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你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想出一大堆，结了婚以后你是讲不出来了，没有了。你看大卫，你看诗人，他在讲上帝的时候，他可以讲出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保护者，有许许多多的形容。但是我们远离神了。今天即使基督徒，今天啊，尤其是我们做牧师的，要开个布道会，要开个培灵会，我们常常需要怎么样？制造气氛，要唱一些诗歌啊，让人家掉眼泪，要在最恰当的时候请人家做一个见证，然后要做的多么感动人，要煽情，然后让我们想一想啊，主多么爱我们，然后马上就忘记了。各位，我们跟神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不爱神。这还不够严重，更严重的是我们也不爱人。啊，你说没有啊，我们很爱人哦。我们这个同仇敌忾哦，我们党同伐异哦，我们爱我们爱同样颜色的人哦，我们爱，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忘了带我的那个手册，我是到几点？十一点？那十二点多少？二十哈。我们爱很多的人，可是保罗在这里讲，两个，一个是我们跟神远离了，因为罪，我们跟神远离了。另外一个是我们跟人也远离了，那就是马克思喜欢讲的 alienation。 哎呀，我觉得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异化，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和异化不是任何一个制度造成的，是罪造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体会，我们在街上有一个老的电影，是毕业生，毕业生里面有一首歌很讽刺，叫做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是什么意思？ Sound 就是声音嘛， Silence 是没有声音嘛，没有声音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他讲那个社会的悲哀，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 我们讲话我们没听进去，我们互相在讲话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在讲不在听，我们在听不在讲。我们在这个街上，我们在市中心，我们在捷运里面，我们挤得不得了，可是我们的心是十万八千里远的，那叫 alienation。 各位，你跟你的配偶可以亲近到睡在一张床上，我需要提醒你，你们两个的心，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你跟你的儿女也常常是这样子。各位，更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哎。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用主的爱来爱你，让我们拥抱，我们只能有那些动作，心很远呢，看了你就讨厌啊，因为是主，又主内的，又不能不喜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问题，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我们现在人间的问题。保罗讲的就是远离。事实上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经验，我也真承认我真是一个很残忍的罪人。我们家是公教人员，公教人员，我今年59岁，我们都是以前小的时候很穷嘛，但是再穷还有更穷的。我爸妈妈要上班要教书，所以还有阿巴桑要来洗衣服，在我们家洗衣服，阿巴桑洗衣服背一个牵一个，他家里有4-5个小孩，想尽办法疏散了他还是得带着背一个，我不知道几个月牵一个，那带到家里他洗衣服，两个小孩子背着然后洗。我们家很穷，但是我们家还有椅子，还有那个沙发，那大概也不叫沙发，反正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软。各位，当我看到阿巴桑第一次把他小孩带来的时候，我怎么这么坏，真的是。这个孩子他家比我们穷多了，他看到那个沙发他想摸他想坐，我只准他站在他妈妈旁边，他一碰到我家沙发，我这个你不要动。你们是局外人。各位，我希望你永远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人从小就是这样子，不跟你玩。有些孩子他比较笨，有些孩子比较穷，有些孩子比较脏，有些孩子比较有病，有些孩子身上有怪味，可能多半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糟糕，有的现象。这种人最需要爱，可是这种人最少爱。我们最讨厌这些人，脏孩子、野孩子，他的便当最难看。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多仇恨，各位，我们需要再提下去吗？我们需要说，在这个岛上，我们也因为政治、因为省级会有仇恨吗？而且仇恨到那个地步？我们需要说这个岛上是唯一的例外吗？各位，我看到已经不想再看了，我已经不忍心看，已经看不下去了。那种刺激在非洲，在亚洲，非洲最近是不是卢安达种族清洗？什么叫种族清洗？两族的人一杀，几个月可以杀掉对方几10万呢？我看那些联合国的报告，我看那些照片，我看那些记者讲的，那些杀的手里拿着冲锋枪的，他可能是妈妈抱着另外一个小孩，他杀另外一个族的小孩，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只因为他们的肤色不一样，只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只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你们远离神的人，原文没有神这个字，就是远离。我们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谁都疏远。各位，悲哀到有一件事，就是你跟你自己都是疏远的。你走在大街上，你不知道你应该到哪里去。对了，你要上班，你要工作，你要养家，你有要回去的地方，但你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了上帝。当我们离开了伊甸园以后，事实上当我们在伊甸园里犯罪了以后，男人跟女人就远离了。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他不会说啊，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叫我吃的，没有。各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有这种痛苦呢？相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哪里分得开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个同学，大学同学，他的女朋友住在我家旁边。他们那三四十年前的事，哦，到了晚上10点钟，他要离开他女朋友家，女朋友说啊，我送你到车站，只有走路3分钟，送到车站，车一辆一辆来，他不上去。然后过了20分钟，男孩子说我送你回家，然后说好，然后站在门口讲话也不进去，然后讲了20分钟话，女孩子说我送你到车站，哦，18相送，不能分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你我也都有这样经验，看到就讨厌呢？博洋先生说三星牌，看到就伤心，想到就痛心，见到就恶心。为什么？各位，我不是在说笑话，家里面、教会里面、国家里、政治里面，血淋淋的 从历史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两个原因，保罗在这里讲两个原因，是我们真的看不到的。两个最好的东西造成人跟神，神人跟人中间的仇恨冤仇，一个是人自己。各位，人是最好的，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只有人，圣经上说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比孔雀美丽，你比钻石光耀，你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你能跟上帝讲话，上帝能把他的心告诉你，上帝，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把他的产业给你。我们是他的儿女，是继承产业的。儿女两个意思，一个是像，一个是继承产业，我们是最贵重的。可是按着上帝所造的人，居然成为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冤仇。我马上就会讲，就是譬如说我们的肤色啊，我们的政治理念啊，我们的阶级啊，我们的金钱啊，我们的学问啊，哦，他是哈佛大学的，我是没念过书的，我嫉妒他，他看不起我。他开宾士轿车的，我是骑脚踏车的，我嫉妒他，他看不起我。我们因为阶级，因为财富，因为知识，因为各样的因素，人应当相爱的，为什么我们这么相恨？甚至我们不说相恨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冤仇？我们不说冤仇吧，为什么我们这么远离呢？为什么我们甚至坐在一个教堂里面，我们坐这么近，我们的心是十万八千里的？神造人是造得这么美好，可是人和人之间有这样大的仇恨，人没有更欣赏人，人倒因为罪恨人。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你说这是耶和华始作俑者，是上帝造成的，是一个我们不太敢碰到的信息，而我们非碰到不可，而我非讲不可。这样的经文非常多，我也只读一处刺激你们一下就可以了。在申命记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各位，这是圣灵感动摩西所讲的话，也就是这是上帝的话，也就是这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要成全的话。这话是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接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各位，种族之间仇恨是不是上帝造成的？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吗？今天我没有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今天我不稍稍提一下的话，我看我走不出这个房间的，所以我要提一下。所有的问题重点是，跟所有的罪恶重点是，你用人来看还是用神来看？我们如果觉得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一切就是一切，那一切的事都没有答案，就跟后现代讲的一样，没有答案，没有理性，这个世界毫无道理可言。或者说，我觉得后现代很容易被佛教所取代，因为后现代和佛教讲有一个重点都一致，就是空，就是空。佛教里面那些比较有智慧的人，有慧根的人，都是什么净空大师啊，还有一只猴子叫孙悟空啊。空，你要能悟出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虚，是非真假，对错美善，都是空。后现代讲的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上帝，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过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到说，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仇恨是很多的，而且人看不出答案。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看， 我们不会觉得人间就代表了一切。因此当迦南人死亡的时候，第一个，当时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第二个，神要以色列有个很强烈的观念，就是你的信仰千万不要被影响，不要被任何的因素影响。而如果你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被影响，影响的结果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悲惨的世界，比什么都更悲惨。那时候，今天我们当然不杀人了，今天我们是用福音，但是那种强烈的，你需要用福音来改变他，你不可以被他来改变，那个观念神借着这个来表达。另外还有就是人死，谁说人死一定是最坏的事，甚至谁说小孩子死就是最坏的事。各位，当时那些迦南的孩子和大人如果不悔改，在他们情形下不会悔改的，继续作恶，死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将来他们这些孩子因为做了更多的恶事，将来在地狱里要受更多的苦，那个所烤的火的温度要从100万调到200万。那因为你早一点死，早一点离开世界，减少一点火烤，这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我先回答到这里，然后我要继续讲下去。神要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是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神希望我们在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背景下面，通通都是神的儿女，彼此相爱。这个你在新约、旧约其实都看过，因为新约、旧约都有讲过，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有神招来的儿女。我想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方言也有这个意思，我们要用各种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上帝。我希望我能够看到，我能够爱更多的黑人、白人、黄种人。我们现在常常讲到联合国，联合国，我不谈政治，但我真希望这个教会和每个教会是一个联合国。什么意思？哎呀，你看到有菲律宾的人在这里，哎呀，你看到有印尼的人在这里，有印劳，有菲劳，有泰劳，哎呀，你看到有黑皮肤的，有黄皮肤的。你看到像五旬节的时候，你听到像五旬节的时候，大家用自己的方言来诉说神奇妙的作为。各位，这是你我的责任。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责任之前，我们讲到问题。神造人，把人造得这么好，可是人的罪就喜欢凸显他自己那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是什么肤色的，我是什么种族的，这些本来都没有，都不坏，但是你不把神当作最高权威，你把这个提升了，就变成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形，就会排斥别人。还有更严重的，各位，我们跟人为什么会仇恨？我说因为人的种族啊，这些东西都会，这个是很不容易打破的观念哦。各位，连在耶稣的时候你都记得那句话吗？在约翰福音是不是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有这一句话，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我有一次在 New Jersey， 在公园里，我儿子在，小孩子在那边玩，另外有个美国太太带着她小孩也在那边玩，我就跟那个美国太太聊天，她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我们谈得很愉快。太阳下山了，我要带我孩子回去，她要带她孩子回去了，我说再见，我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他不伸手，我尴尬了。我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亏我还是神学博士，我忘记了。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我说在正统的犹太人眼里，我是一个污秽的人，对吧？该他尴尬了，他说我不愿意侮辱你，但是在我们正统犹太人看，你是污秽的。各位，这个不是犹太人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事，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是没有来往吗？你看四世纪最后两章，便雅悯人跟其他的犹太人不是杀的几乎一个不留吗？各位，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了，神还要借着一再的神迹，一再的提醒，叫彼得到哥利牛家。当彼得到了那个哥利牛家，那是一个统治者，那是一个正直的人， 你知道彼得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彼得说，这应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说，你们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规矩的，那个原文应该翻不合法不合理的，不可以做的。哦，神要用多大的爱和智慧来打破我们中间的冤仇，而这冤仇造成的一个是我们的肉身，另外一个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律法造成了，律法这个最好的东西造成了我们跟人之间的仇恨，造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因律法而产生的冤仇。为什么会这样子？各位，律法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读的诗篇十九篇，各位还记得吗？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律法是神的心意，律法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你记得一点，这就是隐藏的智慧了。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真的看不到。最好的受造物就是人，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产生的就是冤仇。不是律法不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怎么可能不好嘛？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是神的心意，怎么可能不好？但是可怕的，罪的可怕就在这里，就是当人，我再一次说，当人，当你自己越想用自己的力量去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产生的冤仇就越多，跟人跟神都是。不仅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讲，在许多地方都这样讲。我先，哎呀，我时间真是不够了，我简单的讲，为什么律法会造成人跟神之间的冤仇？神为什么会因为律法恨人？神因为律法恨人，你们敢相信吗？我们一天到晚讲都是神爱世人嘛。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神的震怒这个名词比神的爱还要更多，理由就是因为人得罪了上帝。 你要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完美的上帝。神在旧约和新约都有这样的话，在雅各书里也有讲，加拉太书也有讲，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都跌倒。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罗马书第四章。律法是最好的，为什么会让上帝愤怒？我举马丁路德举了一个例子，这话不好听，但是实在很贴切。路德说啊，你现在得救了，你现在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你喜爱贞洁的程度，你现在喜爱贞洁的程度要跟你以前喜爱通奸的程度一样强烈才好。你们听不懂吗？我解释给你们听。各位，尤其是弟兄，你应该懂。我们人实在是罪人，我们常常是心不洁净。那么我们现在重生得救了，你要达到上帝的律法，你不只是外表要达到，哎，你要心里是喜爱喜欢良善的。好，弟兄们，假如说我们啊，有这个犯罪的倾向，有犯这个罪的倾向，好，不管是公车上看到了什么广告让我们动了一念，或者是办公室同事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啊，我们就动了一念，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走来走去，想来想去，到最后啊，靠主得，亏我还是一个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子？亏我还是一个长老，还是对不起，没有长老。亏我还是一个传道人，怎么这样？啊，也没有传道人啊。亏我是基督徒，怎么还这个样子？好，挣扎多时，终于回家了，啊，没有犯淫乱，回家了。各位，这是得胜，感谢主。但是如果给你太太知道了，你回家要挣扎三个钟头，你愤怒不愤怒？各位，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天天都在反应乱，你想上帝会喜悦吗？ 我站在这里讲道，我心里有一丝一毫，而绝对不止一丝一毫，想要得到荣耀，想要得到称赞，想要人家说，哇，你口才真好，哎呀，你真敬虔，哦，你好谦卑哦，哎呀，各位，我在得罪神呢，其他的不用讲，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是绝对标准的，而且是绝对的最高标准，那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不知道神的标准有多高。所以当你要行律法讨主喜悦的时候，那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上帝就借着摩西的那一篇有名的诗篇，诗篇九十篇里说，我们一生所度尽的年日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因你的怒气消灭，因你的愤怒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诗篇也很多这样的话，耶和华是天天发怒的神，因为我们天天得罪他，你要用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你就永远不能讨神的喜悦，你越来越得罪神。而且你要用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你不仅跟神有冤仇，你跟人也有冤仇。你看到在圣经上里面，那些讨厌别人的人，那些看不起别人的人是什么人？就是行律法的人。哦，我的意思当然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那我们就不要行律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能以行律法为本，我们只能信靠主，我们靠着主来做事，我们靠着主为我们行的来做事，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律法上一切的刑罚，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来做事，而不是靠着自己。否则我也只能提醒各位，因为我时间到了，我看到圣经里面所有想要用律法来讨主喜悦的，就是结果越这样做越恨神也越恨人。一个是马太福音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你记得那从早上清晨就进去工作的人和到晚上五点钟才进去工作的人，结果是怎么样？都领了一块钱，对不对？圣经上说那得到的，各位，没有被剥削，没有亏空哦，那得到钱的人早上就进去的，圣经上说他们得到了就生气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里面有多少在教会里你是热心的，如果你是以行律法为本，你是靠自己来热心，那么你的结果就会这样，你结果就是什么？愤怒。主，为什么他的待遇跟我一样？为什么我每次在教会里要多做一点？为什么我要多做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多做十？我看到很多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包括传道人，包括长职，都是一肚子的愤怒。我看过很多，尤其是如果以行律法为本，不是靠主恩的你，哎呀，我的丈夫对不起我，我要原谅他，要饶恕他。好，我就很伟大的原谅饶恕，都是原谅饶恕的咬牙切齿啊！因为事实上你是受委屈的人呐。还有一个，就要多讲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家主最后讲了一句话：“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各位，你看不得神做好人，因为你不知道你需要神的好，你需要神的怜悯。另外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哥哥，他工作到吃晚饭才回家，他没有浪费家里的钱，他没有耗尽他父亲的财产，他跟他父亲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因为服侍，他因为遵守律法，他因为靠着自己去遵守律法， 他的结果就是他觉得他的父亲不好，他觉得他弟弟不好。我今天来讲的道是跟罪人讲的，是跟义人讲的，是跟我自己讲的。各位，律法不能废掉，良善不能没有，信实一切的美好我们都要有，但是凭着信心，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才能做，不要靠自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不是我们自己成就。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你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看到你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看到你的拯救不是我们自己的自救，好叫我们从心里歌颂你，从心里赞美你，从心里感谢你。主，为什么你怜悯我这样一个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